今天的读经是以赛亚书第30章第十节，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事。
好，各位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是一个特别的题目，很想很久，但是一直都没有实现，因为觉得呢这个题目有点残酷，有点残忍，可能听了呢也不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舒服。很多很多年以前呢，一群犹太人聚集在以赛亚先知面前，那他们对于先知，对于当时代的这些先知们提出了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一句话，I can ask which。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句话，他们来到先知面前，他们对先知说，他说，我们呢还是需要先知的，我们也还想要有先知在我们中间，但是呢我们对于先知呢有我们自己的要求，我们希望从你们身上能够听到一些我们想要听到的东西。当然在听到我们想要听到的东西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你不要提供我们所不喜欢听到的东西。所以他们对先知提出来这样的一段要求，这些话是直接说出来的，就跟先知们说，如果呢有些事情呢是不吉利的，就是不好的，就是我们不太希望听到看到的东西呢，你就不要看见啊。然后呢你不要跟我们讲正直的话啊，因为正直的话呢有时候比较伤人啊。他说要向我们说什么呢？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妄的事。那在英文里面呢，这个虚妄呢我们有时候又会把它翻译成幻梦，那换一种翻译的方式来说，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跟先知提出来一个要求，他说你呢不要向我们提供现实，你要向我们提供幻梦，你不要告诉我们我们真正将会遭遇什么，你要跟我们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舒舒服服的继续生活在某一种幻梦里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要求，我们去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诶，这些犹太人好像很愚昧，好像很愚蠢，好像这个不知所云，不知道他们自己所求的是什么。可是我们今天同样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当我们进到信仰当中，当我们希望能够从教会里面或者从讲台当中从传道那里听到某一些消息的时候，我们希望所听到的是什么？是不是柔和的话？是不是虚妄的事？今天我们到了教会当中，我们希望得到的到底是什么？是这世上的福，还是在神的国度里面那永远的恩典和祝福？梦是一个很美好的词，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梦都是美的，对吧？那我们在想到跟梦有关系的这些词的时候，那第一印象就是说，哦，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词。可是不是所有跟梦相关的描述都是好的，对吧？我们除了我们还会做噩梦，对吧？你夜里面做噩梦的时候，你最大的想法就是我赶紧要醒过来，你知道说我处在一种让我非常不舒服非常不好的一种状态里面，我要从噩梦里面醒过来。可是噩梦并不是这世界上最糟糕的梦，因为一个处在噩梦当中的人，他很清楚自己是在噩梦里面，他会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快醒过来快醒过来快脱离这个噩梦。所以噩梦不是这世界上最糟糕的梦，比噩梦更糟糕的梦叫做幻梦，一种要把你留在里面，一种要让你死在其中，一种要让你一生去追求，可是到头来是虚幻的梦，这个是比噩梦更可怕的梦，对吧？比如说打比方来说，有一个小姑娘啊，或者说是一个情窦初开的一个小女生，不小心碰到了一个渣男啊，那这个渣男就给她画大饼呢，就给她制造各种各样的美梦啊。就我要跟你结婚，我要跟你生孩子，我要带你去天涯，去海角我们要生一堆的这个孩子那这个小女孩就活在别人给她所编织的梦里面。这是一种好的状态吗？当然不好。可是他自己知道自己处在一种不好的状态吗？他并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如果她一辈子不能够从这个幻梦里面出来，如果她不能够真正明白自己所追求的是多么虚妄的一个梦想一个目标的时候，她的一生可能都会消耗在这个幻梦。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在自己的一生当中曾经破碎过许多人的梦。那些来到耶稣面前的人，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带着各自原本的梦想来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生追求，他们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有自己的向往，他们看到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权柄的时候，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是带着梦想来的。那当然，当这些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原来就有这么美好的梦，我今天又跟到了这样一位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夫子，那我希望我的人生的这些梦想都能够在这位夫子的带领下，在这位夫子的祝福下面能够美梦成真。可是耶稣要在他们人生当中做一件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也是会让他们非常难受非常不舒服非常不高兴的一件事情。耶稣破灭过无数人来到他面前那个吃饼得饱的梦，对吧？当耶稣用五饼二鱼使几千人吃饱的时候，圣经里面去描述说，那些跟随他的人漫山遍野，怀着极其强烈的热忱，怀着非常热烈的这种激情，他们要来跟随耶稣。他们内心里面就有一个最简单的梦，就是说，我们跟了这位夫子，我们就一定能够吃饼得饱了。这是梦啊，这是很多人在当时的时候的一个梦想，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领袖，这个领袖能够让他们过丰衣足食的生活，能够一切平安一切顺遂。他们带着这样的梦想来到耶稣的面前，可是耶稣拒绝了，耶稣转过头就走了，他们到哪里耶稣就离开， 他们跟到哪里，耶稣就离开哪里。只要他们去的地方，耶稣就不去。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说，哦，我，他们来跟随我，不是因为他们来跟随我，因为他们只是要吃饼的吧。我们有时候很奇怪，这有什么难的呢？就让他们跟嘛。那让一个人吃饼得饱，对于耶稣来说不是一件难的事情，能力在那里，权柄在那里，耶稣有这样的能力，耶稣可以每天行这样的神迹，为什么耶稣不做呢？因为如果这群人不能够脱离吃饼得饱这个梦，他们的人生永远都不可能去追求，去渴望，去向往那一个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我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要让你们吃饼得饱，因为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饼最终能够让你得饱。弟兄姐妹们，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饼最终能够让我们的，我们在人世间吃过，会吃很多很多的饼，我们可以把这饼叫做是权力，可以把它叫做是权啊、财富，可以把它叫做是地位，可以把它叫做是名望。我们一生当中不停的，老板给我们不停的画大饼，对吧？我们身边的人也不停的给我们画大饼，告诉人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大饼，那是一个很好的大饼，我们一生都在追求这些饼。可是这个世界上最终没有任何一个饼能够让我们在世上得饱足。如果我们今天跟随耶稣，跟到底，跟到头的目的是为了吃饼得饱，那是一个幻梦。那不是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吃饼的吧。耶稣说，我是你生命的粮，你要渴望那个生命的粮。除非你的吃饼的饱梦破灭，你才会真正去渴望那个生命的粮。耶稣破碎了门徒的荣华富贵梦，那些门徒看到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激动，他们仿佛看见了曙光，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人生，唉，灿烂辉煌啊，这个前途似锦啊。那耶稣在一路上跟他们讲的一件事情，耶稣就不停的重复，不停的重复，不停的告诉我们，耶稣就好像拿着一把锤子，不停的去敲打门徒，希望把这个梦给他敲灭。门徒们越往耶路撒冷，他们那种荣华富贵梦就越炽烈，就越强，在他们内心里面搅动的就越厉害。可耶稣在一路上不停的去敲打他们，耶稣说，人呢，我呢，到耶路撒冷去呢，是要受许多的苦啊，是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门徒听不进去，那不是他的梦，那不是他的梦。门徒要的是这世上的荣华跟富贵，门徒根本不在意耶稣说复活，耶稣说受死，耶稣说埋葬，这些不在他们的这个脑海里。耶稣也粉碎了那两兄弟的在左在右的梦，那个梦那么强烈，那么真实，催动他们，促使他们要把自己的妈妈请出山，然后鼓动自己的妈妈，说服自己的妈妈，告诉自己的妈妈说，你到夫子面前求吧，你到耶稣面前帮我们说句话吧，就跟他讲说，他要德国降临的时候，他这个国度成立的时候，我们一个在你左边，一个我的儿子，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耶稣没有搭理他，耶稣也没有给他在左在右。耶稣讲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耶稣说，你们自己求的是什么，你们自己都不知道。你们人生在一个幻梦里面，迷幻到一个地步， 你连自己到底要什么，这东西到底要什么，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我希望告诉大家说，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在给我们一个更美的梦想之前，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一件事情是，耶稣要破碎我们的梦。我们今天在自己人生当中要常常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重新去反思我们在人生里面的追求、向往、看法以及我们的梦想。我们要
帮一下吧，
这些梦是不是真实，这些梦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些梦到底是真正在上帝里面能够被上帝所成就，能够被上帝所祝福，能够被上帝所喜悦的那些真正值得我们的、值得我们去追求的那些美梦，才是最终是会破碎的幻梦。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许多梦需要被打碎，需要被摧毁，我们才可能从幻梦里面走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话题。不好讲，也、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第一，人间强国的梦破碎呢，才能看到神国的真荣耀。人间强国梦，这一幅画哈，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应该都知道这幅画到底在讲什么。弗兰克，你知道这幅画在讲什么？OK， 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梦啊，这个梦是尼布甲尼撒的梦，这个梦是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梦，因为这个梦呢，在几千年以前就宣告了这个世界的走势啊，尼布甲尼撒王就做了一个梦啊，我们有经文的哈、啊，然后去先知去。重复这个梦的时候，他说你梦见的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像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像啊，像一个雕塑一样，说很高，极其光耀啊，站在你的面前呢，让人就觉得畏惧，让人都觉得可怕，让人就觉得强大。这头呢是金金的，胸膛呢和膀臂呢是银的。肚腹和腰呢是铜的，腿呢是铁的，脚呢是半铁半泥的。好的，他就讲了这么一个像，这个像呢在不同的部位是由不同的材质所造成的。他说你观看呢，看到这个像之后呢，你就看到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是先说，他说你梦里面就是这样，就是有这么一个像。我们很多时候就把焦点放在前半段。可是这句话，这个梦最后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在后面说这打碎这像的这个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然后先知就跟尼布甲尼撒王就去讲啊，他说你呢就是这个金的头，可是呢你一定会被取代，你一定会衰落，这个国家一定会衰败，然后会有另外一个国家来取代你，他是银的胸， 啊，他说虽然这国家好像能够取代你，可是他最终也是要被取代，所以有铜的腰，再后来有铁的腿，再后来有半铁半泥的脚趾头，然后一直等到那块大的石头砸下来的时候，把所有这一切，无论是金银铜铁泥，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摧毁，都被像糠秕一样被吹散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一个完美的国度，一个永远的国度被建立的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听了以后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不甘心，嗯，他就觉得说，我的帝国怎么可能会被取代呢？我的王朝怎么可能会衰落呢？这一个巴比伦的帝国，所向披靡的、战无不胜的、跺一跺脚全世界都要颤抖的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会消失呢？怎么可能会不见呢？怎么可能会完全被替代掉？所以他就命令人说，来，我梦里面是这样的这个像，我就要去造一个全身都是金的，我有金子，我有这个能力，我要造一个全身都是金的这个像，然后你们所有巴比伦的人都要来拜他。他一生当中一直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造一个金的像，我要让我的王朝能够延续下去。好，我们今天听到这段历史，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哎呀，这个梦不现实吧，对吧？这个只要稍微懂点点历史啊，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就很清楚就知道说，哎，这世界上就是盛极必衰嘛，就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然后这个王朝兴起，那一个王朝衰落嘛，对吧？这个你只要稍微去历史，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历史的必然，这个是历史一定会出现的，一定会成就的。这世上从古到今就没有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永远的强国，从来没有过。可是我想问你，你知道历史是这样的，可是在今天你的心中有没有人间强国梦呢？无论你心中的这个强国梦是美国，是中国，是日本，是马来西亚，但是你希不希望马来西亚有一天变成世界第一强国呢？啊，你会觉得自己与有荣焉？你会觉得说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让我可以去献身，可以去投入，可以去把我一生都献身在这个世界上，献身在这个伟大，我这不能够说不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梦想，伟大的一个事业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梦。这些梦不是不伟大的梦，不是不好的梦，不是说它不伟大，不是说它不值得这个尊敬。这一种想法，这一种牺牲，这一种付出很了不起，可是它不能够提供给你在永恒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能够被光阴不能够被岁月所磨走的那一个价值跟意义。当这一个尼布甲尼撒王建立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很清楚知道说，当有一天这块石头打下来的时候，或者当那个银的胸替代他的时候，他所有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价值，其实没有意义，对吗？我们这个历史上已经说过，历史的这些中国的这些古诗词里面，其实已经说过很多很多遍，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多多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对吧？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啊？南朝多少事啊？484还是364？我忘记了。多少楼台烟雨中。所以尼布甲尼撒的梦是一个人类历史历代不停的梦，建立一个人间强国，一个不倒的帝国。以色列人历史历代也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梦不够好，我不能够说它不好，这个梦已经比我们普通人很肤浅的梦已经要高级很多很多，可是这个梦还是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梦如果不破灭，我们对于神的国就没有强烈的渴望。地上的国不幻灭，神的国就不真实。门徒无数次要求耶稣在地上给他们提供一个国。门徒无数次来到耶稣面前，跟耶稣强调提醒啊，这个要求说，你给我一个国啊，你带我们能够成立一个国。耶稣没有。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的焦点目光放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人间强国上，那是一个幻梦。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幻梦，不管它是用什么材料造成的，不管它有多坚固，不管它有多强大，这些国都会幻灭的，这些国都会消失的，这些国在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都会成为过去的。所以我希望再往上提一提，把这个梦想再往上提一提，我们能不能够把视线再往上看一看，看到神的国度。我知道我们很多人会做美国大国梦，也会做中国大国梦，可能也会做日本大国梦，也会做马来西亚大国梦，可是那是一个幻梦，那是一个幻梦。我今天不以别的来做例子，我就以美国做例子，看两个 video。第一个 video 里面呢，很抱歉哈，第一个 video 里面有那么几句脏话，大家自动屏蔽就好了。我没有这个技术哈，但是给大家看一下，也许能够给大家一些思考。
On to the next question. On to the next question. Go ahead.
Hi, my name is Jenny. I'm a sophomore, and this is for all three of you. Can you say in one sentence or less what, you know what I mean? Can you say why America is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Diversity and opportunity.
Lewis?
Freedom and freedom. So let's keep it that way.
Will? The New York Jets. No, I'm going to hold you to an answer on that. What makes America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ell, Lewis and Sharon said it. Diversity and opportunity and freedom and freedom.
I'm not letting you go back to the airport without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ell, our Constitution is a masterpiece. James Madison was a geniu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s, for me, the single greatest piece of American writing. You don't look satisfied.
One's a set of laws and the other's a declaration of war. I want a human moment from you. What about the people? Why is America
not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Professor? That's my answer.
You're saying
yes.
Let's talk about...
Fine. Sharon, the NEA is a loser. Yeah, it accounts for a penny out of our paycheck, but he gets to hit you with it anytime he wants. It doesn't cost money. It costs votes. It costs airtime and column inches. You know why people don't like liberals? Because they lose. If liberals are so fucking smart, how come they lose so goddamn always?
Hey.
And with a straight face, you're going to tell students that America is so star-spangled awesome that we're the only ones in the world who have freedom? Canada has freedom. Japan has freedom. The UK, France, Italy, Germany, Spain, Australia, Belgium has freedom. So 207 sovereign states in the world, like 180 of them have freedom.
All right.
And yeah, you, sorority girl, just in case you accidentally wander into a voting booth one day, there's some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nd one of them is, there is absolutely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statement that we're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e're 7th in literacy, 27th in math, 22nd in science, 49th in life expectancy, 178th in infant mortality, 3rd in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number 4 in labor force, and number 4 in exports. We lead the world in only 3 categories. Number of incarcerated citizens per capita, number of adults who believe angels are real, and defense spending, where we spend more than the next 26 countries combined, 25 of whom are allies. Now, none of this is the fault of a 20-year-old college student, but you nonetheless are, without a doubt, a member of the worst period, generation, period, ever, period. So when you ask what makes us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I don't know what the fuck you're talking about. Yosemite? Sure used to be. We stood up for what was right. We fought for moral reasons. We passed laws, struck down laws for moral reasons. We waged wars on poverty, not poor people. We sacrificed. We cared about our neighbors. We put our money where our mouths were, and we never beat our chest. We built great big things, made ungodly technological advances, explored the universe, cured diseases, and we cultivated the world's greatest artists and the world's greatest economy. We reached for the stars, acted like men. We aspired to intelligence. We didn't belittle it. It didn't make us feel inferior. We didn't identify ourselves by who we voted for in the last election, and we didn't scare so easy. We were able to be all these things and do all these things because we were informed by great men, men who were revered. First step in solving any problem is recognizing there is one. America is not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nymore. Enough?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一个，一个，Philadelphia， 啊，Philadelphia 就是。独立宣言，自由中的那一个城市，费罗达菲亚的一段街景。这个街景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我只选了三分钟。你可以看到同样的景象在 Oakland， 在 San Francisco， 在 Los Angeles， 在 Sacramento， 在 New York， Boston。 我们有时候常常看那种什么僵尸电影，我们觉得那是拍出来的，那是人演出来的，这是我们现在的现实。Philadelphia 原来的意思就是兄弟友爱之城。所以，我不是单单在说美国，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朽的帝国，没有不消逝的王朝，你我的国不在这里。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能够 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说，神要我们所追寻的那个国，神要我们所拥有的那一个国，神要我们所渴望的那个国，不在这里，不在这里。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被破碎的梦。人的国不幻灭，神的国就不真实。人的国不人对于人的建立这个所谓的人间帝国的这种强烈渴望，不在我们生命里面烟消云散，我们内心里面就没有对神的国的那种真实的迫切的那个渴望。我们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或者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对建立人间所谓的天国的强烈的这个渴望，可是反过来他会把我们拖进更大的失望里面，因为这本身就不是神要我们所追求的东西。第二，对人性的梦破碎才能够渴望神性。这句话也同样不好听，因为我们一直被教导，也一直认为我们人性里面有非常美好的东西，对吧？真啊，善啊，美啊，说这些人间自有真情在啊。看一句圣经里的话，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句话有点过分哈，我们听了都不舒服。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还坏到极处，就是最高级了。用英文里面就是，你没有再有比这更高级的词可以来去形容了，比万物都诡诈。有说错吗？不准确吗？可以反驳吗？有证据吗？历史其实无数次的告诉我们，人性不可靠，人性也靠不住。历史也曾经无数次的告诉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人性上，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人性上。为什么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人性上？因为人性经不起考验。弟兄姐妹们，人性经不起考验。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这个梦想里面，我们希望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能够因为人性里面的美，人性里面的善，人性里面的好，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光辉灿烂美好的未来的话，这个永远是一个幻梦。不要把希望放在人性上，人性但凡要是找到机会，它所爆发出来的不是真善美，它所爆发出来的是自私，是残忍，是无情，是背叛，对吗？我们有很多梦想啊，人生当中有很多所有的这些关于人世间的乌托邦的这些梦想，都是基于我们对于人性的希望，都是我们梦想有一天人性能够给我们，人性里面这些美的好的善的这些东西能够给我们带来美好的祝福，能够回馈我们，能够回报我们，对吧？无论你称它是乌托邦也好，无论你称它是大同社会也好，无论你称它是共产主义也好，无论你称它是人民公社也好，所有这些东西都建立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梦想上面，一个理念上面，一个追求上面。可是到头来它反噬你的时候，它来啃咬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梦会给你带来多少的伤害，会给你带来多少的伤痛，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些追求梦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人性里面的恶，人性里面的丑，人性的里面的不堪，对吧？ 我们历史历来，我们不是没有所谓的关于乌托邦的追求啊，关于完美的世界的这东西，都是基于人性里的那种，对于人性里的好的那种梦想。比如说人民公社，对不对？基于什么样的想法？我们相信人有集体的这个意识，人都是愿意为他人牺牲的，人当进入到一个集体的时候，会为这个集体不断的这个努力，不断的这个付出，大家一起去种田，大家一起流汗，大家一起去收割，大家一起去努力，然后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大家一起享受，对吗？好不好？好啊。美不美？美啊，想得美啊，对吧？那你当你进到这个真实的这个现象里的时候，你发现那些事情，这个整个系统所暴露出来的，根本不是所谓的人性的美，牺牲、付出、包容、给予，所有暴出来的都是人性里面恶的东西，懒惰、自私、贪婪，对吧？我们已经证实过无数次了。啊，可是我们总是还是希望呢，哎呀，这个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运用我们自己的美好的这个人性，能够去建立一个美好的社区啊，美好的这个社会啊，美好的这个国家，啊，这不是圣经里的教导。我们圣经里的教导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的人性要绝望，你才能够渴望神性啊！你需要对自己人性里面，你需要对自己的这个人性绝望，你才能够渴望神性。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靠着人性活出真善美，那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那是幻梦，甚至很可能是噩梦。所以耶稣来，不是要来发掘我们的人性，耶稣不做这件事情，耶稣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这个希望。耶稣来到这些世界上，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途径，能够从人性的幻梦里面离开的这个途径，是要让我们活出神性，活出上帝当时在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灵性里的东西，能够活出在我们相信，当我们接受，当我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那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应该彰显出来的东西。因为唯有神性才能够覆盖人性，所以圣经里说的是这样的。圣经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哪一个我？人性里的我。后面一句，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怎么样活着？基督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去尝试去用我们的这种本能啊、人性啊，去想要去改造我们自己，这条路走不通的。而且这条路如果走在信仰的路程上，它会很难看，它会很扭曲的。我举一个例子，耶稣跟门徒们讲饶恕，对吧？门徒们听到了，门徒们开始运用自己人性里的东西，开始去学习饶恕。所以有一天彼得很开心，彼得过来就问耶稣说，夫子，我饶恕人7次可以吗？我问你，彼得的境界是不是比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高？我相信肯定比我高，肯定比我高，我做不到。 他说饶恕人七次可以不可以？我相信这个他来问的时候，他也一定是已经饶恕人七次了，对吧？他是真的是在那里一次次数啊。张红得罪我，饶恕他 ；Frankie 得罪我，我饶恕他 ；David 得罪我，我饶恕他，对吧？其实了不起吗？很了不起啊，对不对？那他就去问耶稣啊，可以了吧？耶稣说不，耶稣什么？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难吗？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其实也没那么难的。那耶稣说的是490次吗？不是。为什么呢？我们去想一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人在饶恕的时候还在数数，你觉得他饶恕了吗？好好去想一下这个问题。一个人在饶恕的时候在数数，他饶恕了吗？所有这些事情在他心里面历历在目啊，清清楚楚。第一次是什么？第二次是什么？第三次是什么？我七次我都可以告诉你 ，Frankie 得罪我七次。第一次是某年某月某一日什么什么事情，我饶恕他了，对吧？你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你如果今天有人问耶稣公彼得说：“哎，彼得哪七次啊？”彼得可以把他详详细细列出来，1、2、3、4、5、6、7。那我问你，彼得饶恕了吗？这是人性的东西。人性在饶恕的时候还在数数，对吧？所以耶稣说要饶恕他70个7次，保罗说爱是不计算人的，饶恕是不计算，饶恕是不计算。你如果还在计算，那就不是饶恕。谁能够做到不计算？你我的人性里面能不能够做到不计算？我们能不能够做到不计算？我们能吗？我们做不到的。但耶稣对门徒说，你要饶恕他70个7次，这不是人性里的要求，人性做不到的，弟兄姐妹们。耶稣不要我们努力去运用我们那种罪的那种本性，那种人性去活出这种状态来，很辛苦很痛苦的，弟兄姐妹，做不到的。只有神性显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只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的时候，只有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神性胜过人性的时候，这个70个7次才有可能，对吗？所以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个途径，就是你不要把希望放在我们原有的那一个本性里面。我们今天来信耶稣，我们今天来接受信仰，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活出怎么样一个更好的我，不是，是我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只有对人性的希望幻灭，才能够对神性有强烈的渴望。这个梦要睡的，这个梦要睡的，因为只有当这个梦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渴望那么真实的，那么迫切的渴望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不是没有挣扎过，保罗不是没有努力过，保罗一辈子人生前半段不停的挣扎，挣扎来挣扎去，挣扎到最后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他才有那么一个强烈的渴望，他对自己失望，对人性失望，对自我救赎失望，到了一个彻底的地步的时候，他才会那么强烈的要抓住耶稣基督，要抓住神性，要抓到神在他里面的那一种美好的生命的那种人格。 能量，我要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最后一个，对世事太平的梦破碎，才能可想内在的宁静。我知道我们不喜欢动荡，我也知道我们不喜欢太过不稳定的生活，我没有一个人喜欢，我们都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我们都希望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一切都能够云淡风轻，都能够万事顺遂，都能够风平浪静。但是这个梦也得破碎。为什么这个梦要破碎呢？因为这也不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这个我们生命的真实的情况。约伯记说，他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你看上去好像很诗情画意啊，这个这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出来，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你也抓也你想要去预防也预防不了，你想要去把它抓住你也抓不住，嘣一下火星就出来了，如同火星飞腾。旧约新约，耶稣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后面一句，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个 trouble 哈，这英文里面说 you will have trouble。这个我们中国人、美国人很不喜欢 trouble 这个词，对吧 ？You are in trouble， 你这个你我们不喜欢。可是你看耶稣多残忍，对吧？这讲话一点都不知道体贴我们的心意，也不给我们提供柔和的话，也不给我们提供幻梦。耶稣就说 ：“You will have trouble， 你们有苦难。你说我现在没有啊，我前半生过得顺风顺水。”耶稣告诉你说：“哎 ，Frankie，You will have trouble， 你会有苦难。”真是讨厌。怎么办？我们今天来到耶稣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很渴望很追求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来不平安，现在原来这个人生太过艰难啊，跟随耶稣之后能够比较顺遂一点啊。可是耶稣一句话就把我们教得透心凉，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在新约圣经的每一封书信里面呢，如果你去找，你去查，在新约书信的每一封书信里面呢，写信的人去问这个给问候这个收信的人的时候，他都会有一句话叫做平安啊，平安。就每一封信的问安里面都有平安。那我今天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当保罗、当彼得、当约翰、当雅各，他们写信给那些各个地方的这些基督徒们啊，各个地方的教会的时候，当他们写信，他们拿起笔来，把“平安”这两个字写下来的时候，当收信的人看到信里面问“平安”的时候，我问大家，这里的平安是指哪一种平安？哪一种平安？啊，心里的平安，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心里的平安？因为他们太不平安。弟兄姐妹们，每一封使徒们写的信，当他们写下平安这个词写出来给某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都不平安，没有平安，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平安，没有外在的平安。这一群基督徒，这一群每一封信里面都要问平安，互相问平安的 基督徒，他们在问平安的时候竟然不会觉得羞愧，竟然不会觉得哎呀，这个词好像不应该我们来用嘛，对吧？我们怎么有资格去用这个词呢？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以弗所书，在被囚禁的时候写信，写出来的还是什么？还是平安。这群基督徒随时要面对外部世界的剧烈的动荡，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说哦，我们感觉到啊、哦，乌克兰打仗了，好像稍微摇晃我们一下哈，或者感受到说哦哟，哪里有这个山火了哈、哦，稍微震动我们一下。他们是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剧烈的动荡，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随时要被这些变化摇晃。他们随时会被通缉，会被追捕，会被暗杀，会被囚禁，会被殴打，会被杀，会被抄家，会被丢在斗兽场里面，会被野兽杀死，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会被驱逐，会被流放。他们哪里来的平安？他们哪里来的勇气互相问候说 Thank you, 你平安。他们 OK 吗？他们的环境一点都不 OK， 他们的生活被摧毁得一塌糊涂，他们的人生朝不保夕，他们好像浮萍。可是很有意思，很奇怪，他们互相问候的是平安。什么平安？那种在我们里面那种内在的平安，那一种不管外面怎么样变换，不管外面怎么样风起云涌，那种夺不走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放弃太平盛世的幻梦，不要觉得我们好像在某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就能够永远活在这个太平盛世里面，然后我们享受这种平安。我们注定会活在一个越来越动荡的时代里面，所以不要奢望从外面找平安，找不到的，找不到的，那是注定要破碎的梦。平安不能够从外面找，平安只能够从里面找。平安不能从人身上找，平安只能够从神身上找。平安不能够向地上看，平安需要向天上看。当你举目望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是我们平安的源头，那是我们平安的保障，那是我们无论这个世事怎么样变化，这个岁月如何的更迭，我们心中永远有平安的源。因为外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今天希望能够听一听梦碎的声音，所以愿这些幻梦都破灭，愿你的美梦都成真，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 Amen。